We're very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ies. I'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a verse from Psalm 69, verse 29. But I am afflicted and in pain. May your salvation, O God, set me securely on high. And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many of us are afflicted by COVID-19, and some of us are in pain. But we praise the Lord that His salvation will set us securely on high. So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how the Lord have set them securely on high this morning. So we will sing together the hymn 274, Higher Ground. The refrain said, "Lord, lift me up and let me stand by faith on heaven's tableland. A higher plane than I have found, Lord, plant my feet on higher ground." Let's sing together. Father, we thank you this morning. We can come together in this way. Well, we do thank you that even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your presence is so obvious for all of us. We're so grateful that this morning we can have a sharing meeting through the sharing of the life of Christ. Lord, we can experience that we are really part of the same body. Therefore, we commit this time into your hands. We want to give you thanks in everything. Lord, we pray for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will be sharing this morning. May the sharing will be an encouragement to the body. May the sharing will bring glory to our Lord Jesus. Lord, we this time. Lord, we do pray that you can lift us up all to a higher ground.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Brother and sister, we're so grateful this morning we can have a sharing meeting. And we have arranged in a way where each brothers or sister, when they start sharing, they will be unmuted by our brothers. And in the interest of time, we'd like to start the sharing right away. And the first sharing will be from our sister Zhang Ling.
就是在三月中旬，我就开始出现那个咳嗽、气喘，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基本上要半靠着睡觉。当时呢，因为是这个感染季节嘛，所以自己有点担心，就想找地方检测，但是当时找不到地方，都还没有开始检测。然后我就叫医生给我开个胸片，做胸片结果就不太好，就接着就做 CT，CT 结果出来呢，就说我胸腔有积水，心包也有积水，然后因为那个水在胸腔里面就压迫了那个肺。 那肺底部呢也有那个压缩性的肺炎，然后医生呢就要我住院，他就当时就考虑我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或者是肿瘤，胸腔就有肿瘤，或者是有结核，就是要抽那个胸水出来做检查。当时呢我就跟医生谈到，就是我可能有那个疑似的这个。 冠状病毒接触史，就是间接的，我就有点担心。他说，到医院以后可以给我查。他说，我跟他们安排好，就是把你单独的隔离。然后我就进了病房，进了病房当天晚上就给我做了检测。然后本来是约的第二天抽胸水的，但是呢，又要就想还是等这个结果出来以后。 如果是阳性，可能就不能抽胸水。后来到第二天晚上，那个检验结果就出来了，是病毒是阳性，那就不能做胸水，抽胸水。然后他因为在同时呢，就做了其他各方面的全身检查。那时候就发现我的主要问题是在心脏上面，因为我的心脏已经都肥厚增大了，那个心力衰竭，当时的这就是。 心功能非常不好，因为我的心脏没有力气，等于把血液打到全身去，然后呢，全身的血液呢又没有办法回到心脏，就是，所以呢，造成了我这个水都停留在体内，所以胸水呀，然后我身体也有水肿，其实呢，不知道当时就是进去以后治疗。 从体内就排了14磅的水出来，就是，对，当时因为心脏心力衰竭嘛，就是情况很不好。但是感谢神，我知道弟兄姐妹一直在为我祷告。那个俊凯弟兄，他代表教会的弟兄姐妹，每天都来关心我的病情，他每天来看我的检查结果。 治疗情况，就是把弟兄姐妹的关怀也带给我，还有有些姐妹呢，在手机上，就是与我联系，跟我约时间定时的来为我祷告，他们求神把赐平安和喜乐，也赐神医治的大能给我，真是感谢神，真是在病房的那。 那段时间，因为有神的同在和弟兄姐妹的祷告扶持，所以我当时虽然一个人在隔离的病房里面，但是一点也不感觉到孤单寂寞，也没有害怕，但是蛮有平安和喜乐。我那时候 就是十月也挺好的，啊，这是弟兄告诉我说，啊，很多弟兄姐妹送了很多吃的东西要给我送过去，我说不用，我说这里的饮食我都能吃，所以真是一点都没影响我的食欲。睡眠嘛，因为当刚刚开始就是不能平躺的，都是半靠的睡嘛，可能就睡得不是那么好，但是只要就断断续续都能睡，就是没有任何忧虑，没有任何。这是我就是感觉的是神的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也是这是弟兄姐妹的祷告来托住了我，神也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有一个挺好的团队，有心脏科医生，有肺科医生，传染科医生，还有普通医生，所以就是这是还有我们家的大律师也是我感觉都是神车派来的天使，因为他在前段时间正好在医院里面，他在住院医，他也是治疗了一些新冠病人，也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他也来每天跟我电话联系，还跟我的医生电话联系来沟通。这是我觉得这个作为神把那个所有的爱都爱的环绕在我周围。这是我满了喜乐和平安啊！感谢主，就是也很快，大概第六天的时候就给我复查，病毒就已经转阴了，然后我的心脏的情况也就基本上稳定了，然后就出院继续这个门诊治疗，感谢神，就是是他的恩典怜悯和保守，把我从那危急的情形中解救出来，还存留我的气息，让我能够赞美他，感谢他。这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自己感觉自己本是不堪的罪人，他却舍了他的生命，为我披上衣袍，使我罪得赦免，疾病得医治。我也知道这个医治的主权在神。我的心脏功能呢还在恢复中，还要在信心中依靠他，仰望他，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他手里，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衰残，但神是我心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在爱里的扶持和帮助，在我生命的前前后后给我们送食物、药物和生活用品，还有弟兄姐妹金钱奉献，深深感受到神的大家庭的温暖，感谢主。虽然现在这疫情还在肆虐，但是我们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感谢主。
The next sharing will be from Trey Hao, Brother Trey Hao.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崔浩，今天就是有一点见证关于最近我这几个月就是对主的经历。那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这几个月，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在家工作上班的。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呢，因为是essential industry, 所以就还要一直去工厂去上班。那其实老实讲，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心里还是特别担心和忧虑的。就是特别是看到了很多新闻关于死亡人数的越来越多的新闻等等，或者说是很多重症患者新闻。那因为还要继续上班，所以我就向主祷告，我说求主赐给我从他而来的平安，让我可以不再害怕和忧虑。那真的是很感谢主，那主就把他这种平安赐给了我，很奇妙。那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害怕担心和忧虑了。然后紧跟着呢，试炼就来了。因为没过多久，我们工厂就要需要进行开始那个停产和大修，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工人进来工作干活，就需要检查维修很多的机械设备或者管线等等。那然后呢，就因为很多人进来，所以就之后就开始陆续发生了很多人的这种交叉感染，就是感染新冠肺炎。然后大概三四周以后吧，就是我所在的办公室和部门大概已经有了90%的人 都已经被感染了，然后在家隔离养，就是养病了。那感谢主的是我并没有被感染，然后更感谢主的是，就算在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环境里啊，却没有一点害怕、担心或者焦虑，其实我内心是非常平安的，而且我也深知道这种平安是从主来的，因为这种平安靠着我自己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可怕，最可怕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很严重的环境里边，我还要依然继续上班，所以在外人看来就简直就是会说，哇、哦、简直是疯了或者不可思议。就我其他朋友都在抱怨说，啊、哦、公司太没有人性了，这么严重还要让你们继续上班。其实我看到的是别人的如何的担心和恐惧。然后举个例子，就是当我们公司大部分同事后来就大概过了两三周之后回来上班以后，其实外边环境还是挺危险的。因为我们公司那个政策改了，就是说他以前是要做测试，就你只有到你 negative 了你才能够回来上班。但是现在之后我们公司政策改是说，你就当你没有症状以后，大概观察72小时以上，你就可以自动回来上班了，就不再做测试了。所以说其实我知道是有一些同事他们可能上周还是 positive， 但这周就又回来上班了，因为已经没有症状了，超过3天72小时以上。那所以就是说我有个同事呢，就当他回来之后他就特别特别的恐慌，他恐慌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就他每隔几分钟都会在他的座位上来消毒，那只要有个人经过他的座位，他就会喷那个消毒水消毒。所以他自己也告诉我，他说哇，你知道吗，他特别担心和害怕，说怎么可以这样呢，就是没有测试就直接回来上班。啊，当我看到他的恐慌的时候，其实我再看看我内心的平安，我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就是这是主在我心里做的，非常非常奇妙啊！如果不是主给我的平安，我想我也许会像他一样吧，就是就像主说的，就是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感谢主，就是当我经过这些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我的这种平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平安。我觉得这种平安不仅仅是说主保守我没有被感染，我觉得更多的是我知道即使我被感染了，我也知道主依然在保守我，就算再严重再怎么严重，我也知道主也还是在保守我。所以我觉得主是让我知道不管最后是如何，主都在保守我，只要我交托给主，那不论结果是什么，其实主都已经为我选择，那既然是主为我所选择的，他必要保守我。所以而且我也知道主的选择其实永远并且绝对要比我自己的选择要好得多。所以我就在想，其实这种经历和感动是主让我在学习怎样一个功课呢？啊，我想主是让我在学习一个如何的完全来追求主他自己。如果我追求的是主自己，那我就是要完完全全的信任他，不任凭外边的环境不管如何的恶劣，波涛汹涌，狂风巨浪，不管如何危险，我就是相信主。不管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可能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相信主。当我不再追求其他的东西，而是追求主自己的时候，我想这种平安也就来了。所以我想这是主让我学习的这样的功课。那不管是在这件事情上，疫情这件事情上，还是在其他的生活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上，我想这都是我要学习的。然后我就想起来一首诗歌里的一个歌词，其实就是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我觉得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神其实老早就给我们说过，说在诗篇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然后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我如果换句话来说，就是凡不追求神自己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当我们愁苦加增的时候，我想怎么会有更多的平安呢？所以求主帮助我，在我以后的时间里可以好好的能够不仅是学习这个功课在凡事上，更加可以是学会这个功课在凡事上。所以感谢主，也彼此激励弟兄姐妹，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Thank you. The next sharing will be from Brother 曾祥莹 and Sister 李荣英 together.
谢谢大家。在我们分享前，我想先引入路加福音四章里就差遣打发他们两个在他之先。这两个一族的门徒在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银子，带两件褂子。后来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因为你的名就是鬼。我们家有段时间的经历可以结合这个故事一起分享。我姊妹在2018年3月份接受费城实习临时医生工作。搬过去的理由想一下，不搬过去我们也有原因，一是因为另一个是因为我的工作。我以为这个工作花了10来年的时间，而且在美国没有读过书，所以换个工作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所以我姊妹第一年是一个人先过去的，把三个孩子先留在这里，带三个孩子还需要工作。慢慢的我意识到我必须走。我曾私下的一组交通说，主啊，我愿意舍弃我曾经看中的工作，我愿意接受你的试炼和管教。现在回想，主可让我明白这一点，他等了我好几年的时间。所以从2018年秋开始，
我现在就是想说一下我们找房子的
过程。
主呢一直给我们带领，但是呢他带领的美意呢不是让我们找到合适的房子，是让我们就找不到房子。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想着出租，因为就在那时间不长嘛，然后我们就想选好一点的学区。但是因为我们家有条狗，就跟孩子感情很深，我们必须带着他，所以呢就是好长时间就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愿出租给有狗的大狗。所以呢我们就想那就买房子吧，一年的时间足够了我们找到合适的房子。于是我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呢那都去看房子，那个弟兄就给我们很多房子 list 让我去看。然后呢我们弟兄呢也就是经过工作在那个地方，或者是有假期的时候就过去看一些房子，然后我们先先后后也做了4个 inspection， 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还是没有买到合适的房子。
我们就是在最后一个做了个 inspection 的房子，就是我还一直迟迟没有决定。当时的代理和姊妹陪我，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查看那个，我说难道你不让我要那个房子吗？也就是在那时我这么一堵交通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了平安，所以这个房子我也没有要。后来我们通过微信找了一家愿意租给我们的房东。我们那时候的心情当时所猜我们出门的时候应该差不多，因为我们所面对前面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平安。当我们搬过去大概2个星期，我们就听到姊妹工作可能
就是我那家医院呢其实是一个中等类型的医院，有500多张病床，并且那个医院的历史有1700多年的历史。所以呢根本都没想到他会就说倒闭，虽然就是说以前也听说过，就说那个投就是不赚钱啊什么的，但是呢老是就是有狼来了但真正没有来。所以就是说突然之间他们就是两星期之前就是告我们，就我们医院大概要2个月以后就关门了。所以这样呢随之而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当时搬过去刚刚2个星期不到，一些 package 还没，所以就对我们全家来说就非常一个很 shock 的事情。
我补充一下，他们那个医院那个投资方以前是看中他们那家医院所处的地产。我们是在6月中旬知道这个消息，一直到8月初我们才知道我们可以再回休斯顿，在中间。如果我们愿意，姊妹当地去其他，但一开始就怎么考虑，我们就后来他也可以去波士顿或者芝加哥这些地方，他老是接到了正式的 offer， 而且这 offer 一直等到我们8月初。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当时遇到的困难。 三个孩子要开学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上什么学校，我们也必须找到一个下家。我们知道我们要搬离那个地方，虽然往哪里搬，而且我们租的房子要在当地要付一年的房租，当然我们还有工作上的问题。那个期间我们接受了主赐给我们很多功课，这个期间也是六月中下旬，现在看并不，但是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这段期间非珍珠了七十个门徒。后来我们一家欢欢喜喜地回来了，带着一些我们离开休斯顿时打包好还没有开封的项目。我记得刚回教会时一位姊妹说我红光满面，我还记得是哪位姊妹，我真的有这种喜乐，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回到这里一个熟悉的，更多是因为啊，给我们这样的经历，让我们便有这样的确据，它是信实的，是与我们同在。我想这也是当时七十个门徒回来时喜乐的原因。原来夫子不仅仅站在他们面前，而且当夫子不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要这些门徒称他的名，便与他们同在。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也见过许许多多的见证，也见过彩虹环。这些见证和彩虹也不仅仅在，而且也在。目前这个疫情，说实在的，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我现在，去年带三个孩子相比，我要是工作上忙很多。正如前面我所提到，主并没有要求我在 physical 里我放学。搬回来后，与之前，把工作上给了我更多的恩典。疫情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他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在他的殿中撒旦在他面前，那么我们又能对我们怎样。不仅如此，看见七十个门徒欢欢喜喜的回，然而不要因为鬼附了你，要以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
好，好，谢谢。Next will be from our third grade grade school. This summer they have a program, and during the program, they give testimony. So we'll have five third grade students want to share their testimony to us. So they will do it one by one.
In this summer, we learned how to develop right attitudes. Under faith and believing God, you can have some of the following: generosity, thankfulness, self-control, patience, hope, joy. Selfishness versus unselfishness. Selfishness is to only think about yourself. Unselfishness is to think about others. Patient versus impatient. Being patient is to be able to wait. Being impatient is to be in a hurry and not be able to wait.Discouragement versus hope. Discouragement is to say discouraging words or do discouraging things. Hope is to have trust or believe in something. Pouting versus joy. Pouting is to complain that something's not fair. Joy is to be thankful and feel great pleasure and happiness. Example of pouting, feeling angry and upset about something. One of my experiences. One of my experiences is patient versus impatient, because once we ordered food,And it took so long at first. I was impatient, but I calmed myself down by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else. A few minutes later, I was ready. When I waited, I was patient. It is good to wait quietly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Lord. Lamentations 3:26. Thank you all for listening to me. Thank you, third grade teachers, for teaching us.
Complaining versus thankfulness. Complaining and thankfulness. Complaining is much easier to do thanto be thankful, and you'll get a much better result if you be thankful instead of complaining. When you complain, you will probably not realize your complaint. A way to stop complaining is to be thankful or to be grateful. A way to be thankful is to think positive instead of thinking negative. Thinking negative will make you grumpier. Another way to avoid complaining is to talk to God or to read the Bible. The Bible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like God's giving advice. complaining. Here are a few examples of my complaining. Why do I have to play piano first? How come they get to watch TV but I don't? It's not fair. You're taking so long. Hurry up. Instead of thinking or saying these things, you should be thankful. These verses help me be more thankful. James 5:9. Do not grumble against one another, brothers, so that you may not be judged. Behold, the judge is standing at the door. 1 Thessalonians 5:16-18. Rejoice always. Pray without ceasing.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for you. Ezra 3:11. With praise and thankfulness, they sing to the Lord. He is good. His love towards Israel endures forever. And all the people gave a great shout of praise to the Lord because the foundation of the house of the Lord was laid. Thankfulness. Instead of complaining, you can be thankful or grateful. Here are a few examples of mine. Instead of, why do I have so much homework? I'm never going to finish it all. I thank God for a family who cares about my education. Instead of, I always have to wash the dishes, I thank God by saying, at least I have food to eat. Sometimes being thankful is difficult, but after a while, you will be thankful without even trying.
This is my Fruit of the Spirit project. Thankfulness. When my dad was going through his first and second chemo, so many people said his nice thoughts, and I'm thankful that these people care enough to notice our family. Impatience. I've always known myself as an impatient person, but I also think that I've been improving on it. For example, I've been working on a project lately. I seem to always mess up, but instead of getting mad at myself, I just try to calm down and try again. When COVID-19 was around, I wasn't able to go to the place me and my friend were planning to go, but my parents just taught me a new cooking recipe. I had a lot of fun, and I'm glad I did it with them. I think that this helped me a lot. S is for seek, think, T is for think, O is for overcome, and P is for praise.
Patient versus impatient by Tegan Liu.
Am I a patient person? Well, it's kind of hard to answer. I'm sometimes patient, sometimes impatient. To be honest, I am a little impatient. When something goes faster, I sometimes hurry up. How do I help myself not do anything wrong or impatient? Every time I feel like I want to do something impatient or anything bad, I pray to God. I put my trust on God because I know He is always with me. For example, one day when I was doing math, I was confused on a question. I went to ask my mom for help. She heard me, but she didn't move. I got a little impatient, but then remembered to calm down. Trust in God. What does patient mean to me? Well, I think patient means a lot to me because if we don't have patience, it won't be easy for u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like when we talk. Sometimes I fight with my brother and sister. We don't have patience to listen to each other. When we fight, the best way is for me to go to my room and take a deep breath and pray to God. Then I can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say. Bible verses. Proverbs 3:5-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And all your ways submit to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1 Corinthians 13:4.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Patient with others, love. Patient with self is hope. Patient with God is faith. The end. Thank you, I'm done.
So my name is Andy. So today we're going to share what we learned this summer. So my presentation is about impatient and patient and thankfulness and complaining. So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d that's mad and pouting because he's impatient because in our case, it's our mom takes a bunch of pictures. She says 3, she takes like 20. So then when we were little, we couldn't handle this. We got super mad, and then we would get punished and spanked. And but now we strive to be patient, and sometimes we still are impatient, but we always try to be impatient. patient. On the left, there's a kid learning with his dad on the computer. There's always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n computers, but they're patient and they got through it, and yet they're happy. Patient is peacefully waiting even though it's hard. It's hard but still God wants us to do it. He wants us to put this into practice and have it in our heart. And impatient is when you don't have peace and you're in a big hurry. Thankfulness and complaining. This story is when our mom makes dumplings. Sometimes they get boiled and ratted out, and then they have holes, and then they aren't really that delicious anymore. But we still want to be thankful and not be complaining, because we should think positively and be thankful for what we have. And not be negative, but to be positive, and yet we still smile at her. Thankfulness will make them happy, and they will cook for, in our case, they will cook for you no matter what. They won't be tired. They will be happy to cook for you. And yeah, that is basically my presentation. I hope you liked it. I had a hard time trying to make it short. So yeah. All right.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presentation.
All right. Thank you for our third graders. And next will be our middle school. We have two sharing. One is from Jason, followed by Jennifer. Oh, Jason, you go first.
A lot of people have told me to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 bad. But then I remember Romans 8:28. And it says, and we know that all things together for good to those who love God, to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This year made the verse extremely important. The pandemic ruined the end of middle school, my summer, and also ruined my first year of high school. Having this pandemic so many bad things made it hard for me to remember that God worked out all things for good. But eventually I did. With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I was able to see something good that outweighed all of the bad. That good thing was spending time with my family. In the era that we live in right now, technology isn't something we can avoid using daily. The technology, something that we spend so much time on, blinded us from seeing what mattered the most. The fact that we have time to spend with family is a lost treasure. Something that we've forgotten, something very precious. But now that precious lost treasure has been dug up. All this time we've been so self-centered on our phones that the power of family has been forgotten. One example of spending time with my family was during table. Normally we would all wake up early and get ready for the table with the church at building one. But since the option of gathering as a whole wasn't available anymore, my family had to improvise. My mom would prepare the bread and the cup, and I would prepare a worship song, and we would sing it all together as a family with me playing the guitar. Then we asked for guidance for the next week and thanking him for the past. And this was what powered me through every single week. Experiencing something as amazing as this does only come from the grace and mercy of our Father. out of everything good that could have came out, the power of family was the least of my guesses. But yet it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me this year. It's sad how it takes something so big, like a pandemic, to wake me up from this technology sleep. But with the grace and mercy of our Lord, I've been forgiven for my ignorance and blindness. And now that high school is starting, I hope I don't lose this precious gift. It took me so long for me to realize it, and it would be a shame if I forgot about it so soon. So I challenge you all to always look for the good and the bad, and to always remember that God works out all things for the good, especially now. And if you're like me, you may get something meaningful and important from it. Thank you.
Thank you. The next one will be Jennifer.
Hi, my name is Jennifer, and I'm currently a freshman in high school. And today I wanted to share about my recent experience with transitioning into ninth grade online, and what I feel the Lord is trying to show me. As I'm sure most of you already know, COVID-19 has set back all of our lives, including affecting the way that we usually start school. Like I said before, I just entered ninth grade virtually, and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could go wrong with this form of learning. I had a ton of questions with nobody to ask them to. I didn't know if this whole learning at home was going to work out. And after all, high school is very different from junior high or elementary. I'm no superhero, and I definitely can't predict the future. So I hope you can begin to see why I might be so anxious and stressed out. Worry and exhaustion are pretty normal things that I know everyone probably experiences on a daily basis. So I wanted to share this verse with you. Philippians 4:6.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 situation,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s to God. This verse has been my favorite verse for quite some time, and it's so simple yet so important and applicable to humans like ourselves. God knows every single thing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every one of us. He has a plan and purpose with our lives, and his timing is perfect. He loves us so much and wants each of us to draw close to him, but yet, at least for me, I find it so hard to constantly rely on him wholly. I used to think that I was a trusting and carefree person, but I can't even put something as simple as starting high school online into the hands of God, the Almighty. I'm only a teenager, and I constantly worry about naive things like if I'm going to get a certain task done for school or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in my life or whatever. And my first thought is always, what can I do and how do I solve this problem? But it's not really until I truly have nowhere and nobody else to turn to that I ask God for advice and guidance. If I had just gone to God first, everything would be so much clearer. Throughout our lives, we make so many decisions every single day and have no way of knowing for sure how they're going to impact us. Even though I know that this may feel like an elementary lesson that we are taugh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are constantly reminded of, but it is truly so important for us to accept that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uncertainties of this life. We can completely cast all of our cares and burdens on the Lord, and he will carry them for us. He loves us with undying and unconditional love, so there's no reason for us to need to be stressed out about anything with him on our side. Thank you.
Thank you. The next the sister will be Joy Wen.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爸爸妈妈信主的一个过程。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之前是 几乎不认识主的。像我爸爸他从来都没有去过教会，也几乎都没有接触过圣经。然后妈妈呢，虽然说之前有经常跟我陪，就会陪我去主日礼拜，但是就是他对于接受主这件事情心里还是非常非常犹豫的。然后但是很早的时候 Jeffrey 就有跟我说，我说他会觉得爸爸妈妈可能会来休斯顿以后会信主，那很感谢主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然后他们是去年底的时候来的休斯顿，然后我们就带他们来到教会。然后其实刚开始是有点小担心的，会怕他们不适应，但是很感谢主，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来了以后就跟我们说他们很喜欢我们教会的氛围，就是说弟兄姊妹们都会互相关心互相认识，然后他们会觉得很有归属感，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所以之后就一直跟我们有参加主日的聚会，参加查经聚会。然后我妈妈也经常跟我说她觉得能参加查经就会非常好，因为之前自己读圣经肯定非常多是读不懂的，然后自己也没有去持续读圣经的一个热情。但是自从参加了查经以会也会的以后，会发现说一方面自己能够读懂，一方面就是也会常常去读圣经。然后说到我爸爸呢，其实虽然说他每周都有跟我们去，但是很前面的那一段时间，就我又明显感觉到爸爸好像心里没有多大的感觉，所以我还挺着急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就跟 Jeffrey 说我觉得爸爸心里好像没什么感觉。然后 Jeffrey 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不需要太担心，然后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爸妈一定在同一个进度上，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在主的手里的，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祷告，然后相信主就好了。然后瞬间我心里就很平安。然后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天的祷告都会带上爸妈救恩的这件事情。然后也真的很奇妙，第二天我妈妈就跟我说昨天你爸爸在读圣经，读了什么，然后跟他分享了什么，然后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在之后我们家里就常常会，我爸爸在那边读圣经就读出声的那种，然后妈妈在一边做家务一边听。然后现在他们回上海了也常常会这个样子，对，说真的很感谢主。然后在爸妈认识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就其实我是个性格非常急的人，在他们还在休斯顿的时候，有好几次我爸爸都说我不想，今天不想去了，或者说我腰有点痛，要是放在以前我肯定就跟他急了。但是那段时间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就先祷告，祷告主给我智慧，然后给我耐心。然后果然就是主真的是一路带领，爸爸妈妈都是坚持每一次都去教会，然后也有看过我爸爸的身体，虽然他那段时间的确会腰痛，对。然后就到他们回国前两周，那两周因为疫情开始扩散开来了，那他们的确会担心，那我们也就没有勉强，就去祷告，祷告下来心里很平安。然后一直到他们回国，其实说到回国这件事情，他们也是神的带领。其实很早很早的时候机票就已经被取消了，然后我们有在订机票，然后刚开始觉得还蛮顺利的，但是在回国前一周就发现说机票发现说那个在台北转机的被取消，好像是说被取消。然后我们就有去核实信息，发现说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所以其实一直到我们送他们去机场的路上我们都不知道飞机能不能飞，一直到 check in 了，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班飞机是最后一班可以在台北转机的飞机。所以真的很感谢主，从他们来休斯顿认识主，然后一直到回家的路上都是主保守他们一路的平安。然后回到上海以后更是他们能够参加在什么上面参加每周五的查经聚会，然后在两个月前他们能绝志了。对，当时我真的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开心，非常非常的喜乐。然后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弟兄姊妹有问过他们要不要绝志，但是他们那会儿还是非常的犹豫。但是在那天弟兄在问他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犹豫就绝志了。所以也再次的见证了，让我知道说真的我们凡事在主的面前都要谦卑，都要有耐心，然后为他们祷告就好，只要相信主就好。所以真的很感谢主一路带领他们，然后他们现在也是每周五都会查经，然后每周天如果他们没有很困的话，晚上也会通过视频我给他们转播这边主日的聚会。所以我今天的分享也是希望说能够 给大家个鼓励，能够经就是传福音给到身边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然后我们一定要有耐心，然后能够就是全然的相信主，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里就好了。
谢谢。Thank you. Next one will be our sister 许林辉。
感谢主今天让我还有这个机会在众弟兄姊妹面前见证神对我那医治的大能，真是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过来。我实在是说感谢赞美主，今天还能够在弟兄姊妹面前为他做见证。今年6月4号下午，我因为发烧，那我们的家庭医生说你赶快去西南纪念医院去急诊，后来我们就去了。去了当时就给我检测了核酸阳性，马上就留我住院。那当时因为测了我的血氧不够，所以说晚上就要我趴着睡觉。那趴着睡觉是很难受的，因为颈子是要扭着的睡觉，可是主感谢主很快就让我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我记得下第二天的傍晚时候，有一个护士来，白头发，我记得很清楚，现在还记得清楚，白头发的一个护士来问我，说，如果要在你的胸部按压，或者要进 ICU， 问我接受不接受？当时我就说，我说我都83岁了，我不要抢救。另外的话呢，我说，我也不要进 ICU， 呼吸机就留给年轻人用吧，因为我知道当时呼吸机还是不够用的。所以后来几天以后的几天，我自己觉得我都是迷迷糊糊的，我好像是在半昏迷的状态之下。后来姐妹跟我说，后面的那个几天是我最危险的时候，我的体温大概达到华氏103到104度，那主治的医生还跟这姐妹说，我这是最危险的时候，要让家人有个思想准备。但是对我来讲，我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这是在昏睡当中，一直睡到礼拜一我突然之间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他们马上就把我转到那个负压氧的病房。那我在负压氧的病房一共是2个礼拜，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礼拜我基本上是睡了，可能吃饭的时候他们送东西给我，我会醒一下吃一点点，就整个一个礼拜还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第二个礼拜我觉得我醒来的时间就比较长了一点，那这样子以后呢，就逐渐我的各项的 vital 各项的指标就都接近一点接近正常。所以这2个礼拜过去以后，那他们觉得我还是可以了，所以就给我转到正一般的病房。所以感谢主，我记得就是说到了一般病房大概2-3天，我就可以把我那个吸氧的那个管子拿掉了，因为说我不需要吸氧，我可以正常呼吸。感谢主，就是说我完全脱离了危险。我知道那个时候，虽然我在最重的时候，我什么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在国内的亲人，还有那个时候以前的一些弟兄姊妹，都是迫切为我祷告，就是因为神听了大家的祷告，让我在这样子一个危重的情况之下， 神把我救了过来，真的是我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但是神把我从这个幽谷当中救出来，神给我第二次的生命。在我在这个西南医院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每一次她下班，她在西南医院工作，她每一次下班都会来看我，有时候给我带一点新鲜的素材。有两次我记得很清楚，她工作二十个小时还来看我。那一直到7月2号，那个医院呢要把我转到那个 Pearland 的康复中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基本上都是正常的，所以让我转到Pearland 去。就是那一天7月2号的晚上，我们的姐妹8点钟才下班，她还来看我。而且呢，知道救护车要10点钟才来，他一直坚持等到救护车来，目送我上救护车。我心里那个时候那个感动，我就觉得好像我上，因为第一次上这种911的救护车，我就好像生离死别一样的那种感觉。姐妹就在那里看着我。这个车推出去，因为新冠病人我知道从来是孤独的，没有人陪伴的，因为是传染的，不可以有人陪伴。但是我在这个医院的住院的3个多礼拜当中，我们的姐妹只要她上班，她一定来陪我，一定来看我。而且就是说，你想，都是新冠病人，我那时候也是阳性的，冒着这样的危险，一直来看我。我只爱说，这个只有神的爱才能做得到。另外，就是我要感谢主，在我住院期间，神感动另外一位姐妹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对美国的医院的这种系统我们完全根本不懂，也不懂得怎么样跟医院打交道，所以姐妹差不多天天都有打电话给我或者给我的儿子，问我在医院里面发生的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跟医院打联系，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而且每一次我们姐妹都跟我们一起祷告，实在是说感谢主，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无所不能的，他是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到 Pearland 那个是个康复中心，是医院为什么要我去呢？因为一个是我那个时候核酸检测还是阳性，第二个呢是因为我在西南医院的时候大概躺了快1个月，所以呢全身的那个特别是腿部的肌肉全部萎缩，我根本也不能站也不能走。所以我去 Pearland 呢主要的是一个是等待这个核酸检测阴性转阴，另外呢就是说我要能走路我才可以回家。我感谢主，在这一个医院里面实际上他们的饮食也可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吃，可是我特别特别感谢主，神给我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食欲，我不管这个饮食多难吃，我一边感恩一边吃，反正他们给我的，我觉得说我需要吃这么多的东西，我才能够康复。所以感谢主，神就是让我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让我有好的食欲。所以我在离开西南医院的时候，我的体重是比我原来是降了6磅，但是在我离开 Pearland 的时候，我的体重比我原来增加了8磅，所以真的是感谢主让我恢复的那么快那么好。另外在那个理疗师的这个帮助下教我怎么走路，就这个5个礼拜当中，我从刚刚开始学站，学用 walker 走，一直到最后我出院以前，我可以不用 walker 都可以走得很好。这样子就是让我回家我就可以完全生活自理。所以说我真的是感谢主，神给我最好的时间，他安排的时间是最好的，而且神给我是最好的治疗，我实在是感谢赞美主。神不但医治我，而且给我让我体力恢复的这么快呀。因为经常有姐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说，哎，你的中气还那么足。我感谢主，实在是说这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大能。前后大概一共2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从生病一直到现在康复的那么好，没有任何后遗症。我特别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为我迫切的代祷。我知道在我最危急的时候，一直是说一直到我康复出院，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我这样的迫切的代祷。我自己认为我实在是一个在教会当中我是最软弱的，我也不能在教会当中有那么没有什么侍奉，我只是说经常是享受的是弟兄姊妹的服侍。我是在自己觉得说我不配，神给我这么大的爱，弟兄姊妹给我这么大的爱，我实在是觉得我自己不配。但是神不看我们有多大的能力，但是神的爱确实是说满了神的爱。我只是希望说神给我动的爱能够加倍的加在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我只有说希望主在我以后的日子当中，我和我的全家更多的爱他，更多的认识他，能够更好的为主做见证。谢谢弟兄姐妹。
Thank you. The next will be Brother Jin Song and Jennifer Jin.
我这算是期中考试，我就借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一些学习。首先我是要感谢主，借这次病情让我意识到时间的宝贵。如果要很快见主了，是否有准备好，我们这个时间是否被主所算。我是5月26号做的 biopsy， 当时在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不由真是有些紧张，但是是主的同在，是弟兄姊妹的祷告，是我随时的帮助。也正是弟兄姊妹在那时候的守望祷告，让我切实的经历了这个祷告所带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后来我就有些后悔啊，因为当时没有及时通知弟兄姊妹，接下来还有一个临时安排的这个抽肺积水的手术。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啊，他不打呼不睡觉。那我第一次化疗之后的主日，那天正会早上给我准备了这个早餐，然后就去忙其他事， 我一个人坐在桌前，我看着这个桌上的早餐，看着弟兄姊妹前天晚上带来的这个食物，那听着姊妹早上发来的一首诗歌，我当时真是含着眼泪吃完了那顿早餐。我真是实在是想不通，我是一个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我如何能够配得弟兄姊妹、配得主这样的呵护我？所以我当时是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就是你的滋味比生命更好。那我6月17号的时候，我做了那个IR port 的那个安装手术，那当时也许是麻药的反应吧，后来接下来的一天都是头痛恶心，那到晚上又睡不着。那当时我就跟主有一点小小的抱怨啊，我是说这条路我已经愿意这样走了，那这样一个不同的艰难你给我又是一个什么目的呢？那当时一句话就临到我，说你用东方打破他世的船只，所以我当时只有就伏在主面前说我愿你为大。那之后也很奇妙的就睡着了。那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这个肺积水的原因，也常有不容易入睡的时候。那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学习来单单仰望主，那也常常就在于主这样的一个交通中安然入睡。那尽管主啊一直的宝宝怀水，但人总是难免有软弱。在这个第三次化疗之后，有2周的时间一直咳嗽不太舒服，而且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祷告的时候也不能每次都有亮光。那在那段时间真的是有些枯干，是一种这个身体和灵里的共同的一个枯干。那在这个第四次化疗前的主日的时候，那本来就有些软弱，还要到公司去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所以我当时真的就是想到大卫那句话，他说我是虫啊，真的是软弱。那我在公司这个处理事情之后，我坐下来想想这个周五要来的这个化疗的时候，当时真的有些抵触啊，有些顾虑。但是那时候主一句话就临到我，他说你这虫雅各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圣者。真是感谢主啊，在这样一位他愿意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的主面前，我实在是说只有一个心愿啊，也愿意借着这个两句歌词与大家一起来共勉来分享。不是啊，当此日夕时辰，因为我主啊，我不敢稍有失败。当此日夕时辰，因为我主正等待，要说好我仆人。感谢主。
这么短的时间来分享，我有点紧张啊，我尽量的简洁啊，交通一下我这段时间的学习。第一点就是学到主让我学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接着这段弟兄生病和疫情，主让我放下很多自己的方法、能力、经验、依靠，这样回想以来，回头看其实是主最大的怜悯。就在我弟兄刚刚得知是那个淋巴癌的时候呢，我有机会跟一位姊妹在电话里交通。开始我自己是蛮有一些成见，但是神借着他提醒我这个电话是来对付我的骄傲，然后我的耳朵就被打开了，然后我们就有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分享。然后其实当时是四五点钟，家里是蛮多事情的。特别稀奇，神给我一个安静的灵，我们就在一起交通祷告，然后这个整个过程都充满了神的恩膏。我觉得以往很多也是信靠主，但是夹杂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信靠是非常的不单纯。我特别感谢主让我经过这件事情来知道信靠主是专心的仰望他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学习呢，就是说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耶和华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是主不是我们的仆人。觉得这件事情对不起虽然是很简单的那个道理哈但是主还给我机会来学习，借着祷告和祈求将我想要的告诉神但是呢神是神他有主权来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但是神他应许我们他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跟主的关系，不因为结果而被打断，还要进入在那个甜美的交通里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感谢主让我这段学习这些宝贵的神的话语是这么的真实，最后我觉得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想借这个机会来感谢弟兄姊妹，听了前面弟兄姐妹的分享，真的是都是同感，我们是实在是活在神的爱中，我们家也没有例外，弟兄姊妹的爱真的是就像甘霖滋润田地，真是丰丰富富，就是无微不至的。我觉得就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情节就像弟兄姊妹分享的一样，属灵的话语、食物，还有分享那个对我们精心制作的那个食物，还有有弟兄姊妹就是分享家里人生病或者自己生病怎样得医治的那些经验，很多那个有用的关于那个防治癌症治疗癌症的信息，还有有弟兄就是看了几十页的那种治疗这个病的那个论文药物的介绍，给我们一一的解释，真的是说不尽，更宝贵也是弟兄姊妹默默的为我们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兄去治疗的时候，早上走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累，就想睡觉了，人都躺在床上，然后主就提醒我很多弟兄姊妹在为我们祷告，那我就赶快起来。就继续祷告，主也是当时非常的信实，给我话语，还有力量来供应我们，真的是主是那么的信实，时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些，但是最后还想补充一句，就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很好，弟兄还可以上班，那弟兄姊妹不用担心，然后可以奉献更有需要的家庭，来见证主的慈爱和他丰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切实相爱。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Thank you. The next one would be Sister 江华。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参加星期三祷告会想到的。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教会开始都是在网上聚会，所以呢，我除了参加星期二、星期五的聚会之外呢，如果我还想再去见见更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好像只能参加星期三教会的祷告会了。感谢主，我看见的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在我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弟兄姐妹那种专注认真，甚至是几乎就是很神圣的那种神情。因为在网上大家是面对面的，所以那认真的神情呢，就那个面对面的神情就看得很清楚。许多弟兄姐妹其实是我很多都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是他们好像就在我的面前。第二个印象是，我们在分组祷告的时候，与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那种笑着很微笑的眼神很打动我，那种浓浓的宽容触动了我。我在教会那么多年也很少参与教会的服事，但是他们对我的包容与鼓励让我心里感到很沉甸甸的。我在想，我从主那里得到的，我的罪在主那里得到宽容和赦免，但是我自己甚至在小事上不能把那些宽容的爱给我周围的人，甚至是我的家人。第三个印象是， 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总是心里，第三个印象是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总是担心自己的祷告会出洋相，我担心我没有话可以讲。可是感谢主的时候是我每一次一开口话语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很感谢主，我知道那不是完全出于，不是，那是完全出于主，不是出于我，主只是借用一下我的口而已，所以我每次的祷告都是一次经历主的一个经历主同在的一个经历，而没有什么可以比那种经历更加宝贵的，很感谢主。那么如果说我这些印象就让我因此每一次都很乐意的来参加祷告会的话，那不是完全真实的。其实我的自己和我的心是有很大的惰性的，有时候内心甚至有很多的借口，好像阻挡我不要参加聚会。但是每一次主的两点鼓励一直让我胜过这些借口，胜过自己的一些成见。这两个鼓励是，第一，我永远不知道神在哪里为我预备的要让我看见的并得着的恩典，时常是主的一句话就可以让我因此豁然开朗。第二个，不要低估自己参与祷告的功用，因为我不知道神的作为，所以我时常在警醒敬畏这句话，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我们在主面前有太多的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不要被轻易的借口或者自己以为知道的成见来决定我的判断。记得今年一月初星期天信息中，弟兄要求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在祷告中让主的每一天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有新的事，新的改变。他还说，或者我们可以求告主启示我们在我们里面有新的改变。我在主里求主让我就胜过这些借口，放下我自己以为知道的一些认知，好像都是这些都是残累在我身上的陈年枷锁，反而我对主的恩典的领受与辨别。求主每一天让我们都能够更新我们的自己。最后我用一句诗篇77:19-20，鼓励自己，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终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Thank you. Finally, we have Brother Wu Honggang and Victor Wu.
Doctor. 各位弟兄姐妹好，感谢教会提供这样一个我们彼此交通的时间。在这里我先谢谢弟兄姐妹们为我家姊妹严桂芝从去年到现在爱里的扶持。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我和我儿子吴救坤是在2014年4月20号复活节那一天受洗的。受浸以后，我通过读圣经、参加教会活动等等形式，完完全全的被主的奇妙所征服。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让严桂芝也能相信主耶稣。开始在家先是默默地祷告。有一次在参加教会主日祷告聚会的时候，用没有提名的方式进行祷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我们周日教会的祷告主要是来赞美主的，所以周日祷告时我就没有为他救恩的部分，只是在家里头仍然默默地祷告。除了祷告之外，我只是向他说我为什么要相信主，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不多，所以现在看来这是我的亏欠。弟兄姐妹们都听了严贵之受浸时说他为什么承认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并且也分享了他的见证。确实如此，在这个2018年那个感恩节之前，我儿子吴俊坤劝他要到教会聚会，从那时候起，也就是从感恩节周五的开始，他每个周五都参加聚会。开始在福音组的时候，他总是有许多问题要问福音组的弟兄姐妹们。慢慢地我发现他的问题少了，有时候也能专心听了。去年由于车祸到完完全全上班，那个前后过程以及弟兄姐妹为他车祸后的各样付出，他完全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也感谢赞美主，也再次谢谢弟兄姐妹们对他及我们一家的无私的爱。在谁的面前我不说假话，现在我们姐妹有了这样的一个病症，我的信心开始了软弱，也胡思乱想了许多。早晨起来读圣经也不太专心，所以我也非常想和弟兄姐妹说说我的感受。随着教会通过了要为严贵之受浸归主耶稣基督，我的心开始慢慢地恢复平静。是啊，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这是关键。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应当无所担忧，就应该起来赞美主。我家姊妹说她是基督里的婴儿，我也觉得我和吴俊坤的信心也需要在耶稣基督里头来坚固。为此我们一家三口的共同信念就是求主耶稣能够医治严贵子的疾病，求主耶稣在他身上不只是身体的康健，属灵上也要不断地长大，让我们家在以后的岁月里能够多多地赞美主、侍奉主。也希望弟兄姐妹们继续为严贵子身体的康复祷告。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耶稣基督，阿们。这是我的分享。
哎，大家好，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妈妈去年出车祸的这个事儿，然后还有今年又查出了胰腺癌。我妈妈去年车祸发生的时候是相当于自己的车压在了自己的身体上，然后她这个车比较幸运的是这个她是从身体的下半部分压过去的。如果说当时车是从身体的上半部分压过去的话，人也许当时就死了。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今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劳伦斯弟兄在洗澡的时候然后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最后就不治身亡。所以说我觉得通过最近我们教会发生的很多例子，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肉体是很脆弱的。也许我们今天还在积极的上班呢，明天就因为突发心脏病就死亡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向弟兄姐妹们分享，就是信主不要等待。我们在诗歌里总唱的有一首歌就要及时，然后信主也不在明天，不在后天，更不是在说我等一等再信。就是信主，我想向弟兄姐妹们说，信主就是现在。 所以我就是以这个要及时的这个诗歌来做结尾，就是我求你要早打算，免得过了死亡线，灵魂丧在地狱间，要及时。好，我就分享到这儿。
We thank the Lord for all the sharing that we heard this morning. It's truly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to share the life of Christ on each one of our families. And our brother encourages us to be in time. And indeed, if the Lord returns today and settles account with us, well, we hear him say,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s. Or we will hear, you wicked and lazy servants. May the Lord encourage us to pursue him further, especially have urgency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our family members and our friends. And let's pray together. Father, we thank you this morning. And we can share together online and on what you have accomplished in our life. But we're truly grateful that you have placed us in your body so we can encourage one another. We can pray for one another even during this time.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mercy and loving kindness on all of us. And we look forward for your leading, so that we can follow you every single day. We thank you that even though we do not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but we are confident that tomorrow is in your hands. Again, we give you thanks for what you have accomplished, and our hope and the strength. Our joy is in you. We continue to pray for those who we have not seen for several months. We place them in the hands of our great shepherds. We give you honor and grace and praise.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We have a few announcements today. The first announcement is we have a baptismal meeting yesterday for three young brothers and sisters, Liu Xiangying, Cao Kun, and Cao Qian. So three young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were baptized. Let's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m and also pray for the gospel outreach among around us. The second announcement is that we have been encouraging family to break the bread in their home. We're very encouraged to hear our young brothers' testimony this morning, how they broke the bread in their homes. But we do understand that some of you may want to join a larger breaking of the bread meetings. So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a larger online Zoom breaking of bread meeting, please contact our brother Jack Lee. Please contact brother Jack Lee. So we will have a online breaking of the bread meetings for those who desire to join with a slightly larger group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continue to encourage family breaking bread together in your home. But if you like to be part of a larger group, please contact Brother Jack Lee. The third announcement is we really ask all of us to take that responsibility to shepherd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re are some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have not seen for many months, and we ask each of us to look after them. If you realize there's a need and you cannot cover that need,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any brothers in your locations or contact responsible brothers. Let's look after one another during this time. Also, we have a couple of prayer requests. We ask all of us to pray for our college freshmen, for their adjustments to this new environment. Especially we pray that they would find a spiritual fellowship in the new locations. Secondly, we do ask you to remember our sister Yan Guizhi for her chemotherapy and her appendicitis conditions, and also remember our brother Jin Song for his continued treatments. So this is our announcement,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children's ministry at 11. So and may God bless every family, and we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